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到了我们的英国鬼市，其实不光有英国了，还有一个北美的鬼市。
哦，你这地区真是，
靠近墨西哥那边。英国鬼市也是我们的鱼友催了好久的，每天给我发张图来催一下。
为啥？
就是里面的这个情节环节，以及我透露出去的只字片语，显露着这个鬼市的离奇和恐怖。所以也是一直在催。
行，
那我们排顺序嘛，排到今天了啊。这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小红书鱼友，叫 KKDOES，我们下面称呼他小 K。小 K 说自己遇到这件诡异至极的事情呢，是2020年6月，当时他和男友啊，以及另外的两对情侣自驾，准备去英国高地玩几天。高地是在苏格兰北边的山区和湖区啊，小镇跟小镇之间呢，间隔是比较远的。他们的计划是白天自驾到景区，晚上呢，去这个附近小镇的那个 Airbnb 去订这个民宿。因为他们的人比较多啊，就订了一整栋的别墅。旅行的第一天啊，他们说玩得很开心，也没什么事情发生。但到了第二天，白天行程很赶嘛，本身晚上是订好的，突然这个民宿的这个房东啊，给他们发信息说反悔了，不给住了。
哪有这样？
国外的可能会
随性一点
，对。那别无他法嘛，当时已经是临近傍晚了，小 K 他们只能去另外一个小镇，也是临在附近的，找一找有没有空的这种民宿或者是旅馆。最终呢，他们是通过一个叫 Booking 找到了一个民宿，但离原本计划的自驾游的方向啊是相反的，是两个方向。也就等于说他们是往回走的，
就远了，就
对，和他们的目的地远了。考虑到当时确实没地方住嘛，而且已经是6点钟了，所以没办法，也只能晚上去住那边。小 K 说等他们开车进入这个小镇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车后啊，也没有看到预定的别墅有什么奇怪的这种地方，就很正常的一个别墅，就进去了啊。小 K 当时很饿，那其中一对情侣呢，就打开谷歌地图，搜了附近的店，说：“哎，3公里左右有一家麦当劳，我去给你们买吃的吧。”然后这对情侣就走了。另外一对情侣呢，因为那个女生想吃水果和酸奶，就搜了一个跟民宿以及麦当劳相反的方向，也几公里左右啊，有一个超市。然后那对情侣呢，就去买水果了。留下小 K 跟男友两个人在民宿里面看行李，也可能是整理行李。小 K 说自己打算把厨房的这些杯子啊、盘子、碗啊拿出来洗一下、烫一下，很有中国人特色。男友说：“哎，我肚子疼，我上厕所。”男友就先去上厕所了。这里小 K 补充说啊，这个别墅是个4层楼的房子，1层是客厅和厕所，2层呢是餐厅跟厨房，3层的2间卧室和厕所。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配置了。第4层是阁楼，它是被设计成那种带厕所的卧室的这种形式。当时小 K 是在2楼洗盘子，2楼的厨房嘛，男友就跑到1楼上厕所。小 K 刚进房子的时候就闻到有一股奇怪的味道，说是那种木头腐烂的味道。他感觉他心想啊，估计是这个房子有点年头了，有这种很陈旧的味道也很正常。
也正常。
对，而且这栋别墅啊，它的地板啊，每走一步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
老了。
对，老了。房间的灯啊，也不是那种普通的常见的吸顶灯，是那种比较昏暗的壁灯和小台灯。紧接着呢，小黑就说啊，自己在厨房洗碗台那边有一个窗户，他往下看去，正对着就是这个别墅的后花园。小 K 要洗碗嘛，就很无聊，一边洗一边听音乐。余光就时不时的瞥一瞥窗外。当时天已经全黑了，后花园是一片漆黑。当碗盘差不多要洗完的时候，他突然余光看到，哎，后花园那边有亮光。 他就顺着那个光看过去啊，发现是一处橙色的光晕。定睛一看，原来是后花园那边有一个小木屋，而光呢是从这个木屋里面发出来的。小 K 就说自己当时肯定没害怕嘛，就正常有一个小屋子有光什么的，
对，也没往那块想。
对，他想肯定是房东设定过的，就是智能家居什么的，
嗯，
到那个点就亮起来了，
嗯，
啊，比方说你到了晚上几点钟之后，这个木屋就会有这个氛围灯之类的，或者是直接亮起来。也就是与此同时，男友上完厕所了，上来找他，小 K 就指给他男友看，说：“你看，你看那边有一个亮光的房子。”哎，不知道为什么，他说男友一看到这个木屋，或者说看到木屋的橙色光晕的时候，就强烈要求小 K 跟自己一起去看一看。你说让我们一起去看，
想去看，
哎，
下楼去看，
对，去木屋里面看。
哦，
小 K 说自己心里面就开始打鼓了，直觉告诉他说不要过去，但男友呢有点不依不饶，看他不情愿呢，干脆是从行李箱里面拿出了手电筒，打算自己过去看一看。小 K 拗不过他嘛，就担心他，就说，啊，那就这样吧，那你去吧，我在这个厨房看着你。
哦，
对啊，你就拿着手电筒自己去嘛，反正我在楼上也能看到。
嗯，
让小 K 心脏一紧的事情就发生了。他在厨房看到啊，当男友打着手电筒走进小木屋的时候，一切还是很正常的。但当男友把木屋门打开的一瞬间，橙色的灯光刷的一下灭掉。小 K 这里给我补充说，他说之前是能看到男朋友他手电筒的那个白色的灯光和木屋黄色的那个灯光交织呼应的。
哦，都有呢。
对，都有的。那突然间黄光消失了，就只剩下一束惨白的手电筒的光在屋子里面照，而且是乱照。
哦，
就像打斗的那种感觉一样，你能脑补到。
哦，我知道，
就是那种哇哇哇疯狂甩的那种感觉。
嗯嗯，
就好像小黑说啊，男朋友是不是拿着这个手电在跟什么人或者什么动物在搏斗，
也没发出声音。
没有发出声音，也可能听不到，毕竟是又隔着窗户，而且你在二楼。
嗯，
小黑当时心里非常着急啊，他就马上打开窗冲着男朋友那边喊，就喊他名字，说怎么了怎么了。那不一会儿呢，他看到男友啊从屋子里面出来了，晃了晃那个手电，然后又用手电筒啊往自己身上照了照，并且朝小 K 比了个 OK 的手势。
他 OK 了个啥？
我这时候理解有两层，一层是我没事，一层是我把那个人解决了，是吧？就 OK。小 K 说自己悬着心还没放下来，就看到男友背后出现了一团黑色的东西，
嗯，
匍匐着爬到了他的肩膀上面，然后探了出来。
哎呦，
我的天！
是影子吗？
他没看清，是黑色的。
嗯，
小 K 顿时吓得说不出话来，不敢说话，不敢发出声音啊，就看着男朋友打着个手电筒啊，又转身回到了屋子。等男友走进厨房之后啊，小 K 还人愣在那边，他很害怕，他觉得，刚才那一幕到底是真的还是我的错觉啊？他想再确定一遍。
嗯，
他维持着正常的表情啊，尽量不让自己流露出一些害怕或者是厌恶的情绪，不能说情绪，就是表情，她不想给男朋友看出来嘛。
嗯，
她对男朋友说：“你背后好像有个虫子，你转过来我看一下。”但此时啊，男朋友进屋之后啊，一直一言不发，跟平时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小 K 说，男朋友是那种很张扬的个性，这个时候正常来说应该在自己面前嘚瑟两句，比方说什么“你看我刚刚独自去那个木屋厉不厉害”之类的。此时他一言不发。当男朋友听到小 K 喊自己转身的时候，突然露出了一个微笑。小 K 在投稿里面形容啊，他说特别可怕，这个笑容啊就像是那种肌肉坏死的人常年没有笑过硬笑的那种感觉一样。
哦，面瘫脸，
对，
笑，
机械感。他说看到之后就吓了一跳，就赶紧说，哎，你别转别转了，你帮我把那个盘子拿到那个餐厅里面吧。与此同时啊，他心里面立刻涌出一种要远离男朋友的冲动，就现在跟他不能靠近，
有点不像之前
的男友，对，不像自己的男友了。男友听罢呢也还好，他就真的是拿着这个盘子去了餐厅。小 K 小心翼翼的用余光去看，哎，男朋友背后没东西啊，什么也没有。之后呢，小 K 他定了定心神，走到厨房跟前。之前不是说这个厨房是有壁灯的吗？这个房子餐厅也有壁灯，
嗯，
然后这个厨房也有，然后平时走廊里面也有。 此时呢，灯光照射在男友身上，在墙上映出了他的影子。小 K 就看到那个影子里面啊，也就是男友的那个背上的影子啊，鼓起了个东西，
嗯，
就像有东西趴在男朋友肩上一样，但是影子能看到，现实中看没有。小 K 就下意识的想跑，说了句我上趟厕所，就赶紧朝着楼上跑去。但他听到此时男朋友在后面追自己，
哎呀我靠，
别墅老旧的地板发出了一阵咯吱咯吱咯吱的声音，似乎在告诉小 K 这个男朋友在后面就在不远处在追他，就要追上。小 K 拼了命的跑进一间厕所，立刻把门反锁了。这个时候就听见门被使劲的砸，哐哐哐哐哐，一边砸一边听到男朋友特别温柔的声音说，宝贝开门。就很淡定的，
这无感情，这是
对。但是你要知道他讲这种很平静的话的时候他还在砸门
啊，
小 K 肯定不敢开门嘛，然后男朋友一直在外面喊宝贝开门宝贝开门，
我靠，
小 K 此时啊自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这个宝贝开门的声音啊慢慢从男朋友声音变成了一种尖锐的阴柔的男人的声音，宝贝开门，
嗯，
但一直是中文
哦，
就没有什么有英文的夹杂进去。而且你知道苏格兰那边的英文就比较黏吧，有 right 这种他就不是正常讲话了。小 K 说自己当时躲在厕所角落里面直哭啊，因为这个明显就不是男朋友的声音啊，而且男朋友平时叫他从来不会叫宝贝，他只会叫小 K 名字的叠词。不知道过了多久啊，敲门声戛然而止，哎，原来是楼下有汽车的声音了，有人进来别墅了，开始喊小 K 和男朋友的名字了。
哦，回来了，
对，
在那买东西。
对，之前的人回来了。小 K 这个时候他也不敢应答，紧接着呢就听见有人上楼了，啊，应该是其中的一对情侣里面的那个男生。那个男生在门外说，某某某，你男朋友怎么走倒在地上呀？
嗯，
这个某某某就是小 K 的名字嘛。小 K 这个时候他才敢把厕所门打开，看见男友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然后那对情侣就围着他们赶紧问，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小 K 说自己倒是惊魂未定啊，赶紧说你们先别管，我们一起把他扶到车上面去，赶紧开车去找另外那对朋友，就是去超市的那对。他们看到小 K 脸色苍白啊，就表情特别的歇斯底里，就赶紧答应了。然后三人呢就把行李和小 K 男友都抬到车上，开车去了那个24小时营业的超市。后面在车上啊，小 K 就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给他们说了。哎，恰巧此时啊，男朋友醒了，说自己头很晕。小 K 问他说，你还记得刚才别墅里面发生了什么？男朋友说，我就记得自己到了那个木屋，然后灯灭了，我就用手电筒朝着这个木屋里面照了几下，一开始看到的是一堆木头和柴火，然后不知道好像有什么东西向他扑了过来，然后就没有意识。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在车上了。
嗯，
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大概是我想的那样反正。
对，然后他们后来就去找了那对情侣，在那个超市附近又找了一个地方暂住了一宿，
哦，
就没有再回这个订的别墅。
那肯定不能再回了。
对，还好后面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啊，还好啊，
就算是安全度过了嘛。
我觉得被东西追太吓人，别说是
闪灵的感觉是吧，
你别说是不干净的东西，被人追我都觉得很吓人。
那如果我追你，你会不会害怕？
不是，就是有杀气的那种。
对，有一天你看我这人平时很不能说温文尔雅吧，就其实很温和的一个人，哪天突然我就瞪着眼红了眼拿着一把刀，
那估计也会害怕，被
追，就反常是吧，
被追着呢有点慌。
就如果是我的话，我看到那个影子上多出来一块我就人就没了。
嗯，
你想你正常的时候你看他人是正常的，但是他影子多一块，
是
啊，就肯定有东西，
是挺像闪灵的，他敲门那段。
对，而且他本身是苏格兰嘛，苏格兰不是很流行高布林嘛，就是那种小妖精之类的，也蛮可怕的。虽然是捉弄为主啊，捉弄为主，
却不太像捉弄了，我靠，有点厉害，啊。
对，有点好像要是有施加一些什么坏事，
嗯，是。
那行，那最后还是一样的，祝小 K 和他男友一起平安顺遂。OK， 到这边。好，结束了苏格兰高地鬼市之后，咱们放松一下。连夜话给大家推荐一款全员都在使用的产品，没错，推荐的就是咱们果壳无患子洗发泡泡。它对油头扁塌特别的管用，能够温和有效的清洁油脂，改善头皮屏障， 按压直接出泡，省去了手动起泡的麻烦过程，降低了在冬天洗头的痛苦。并且啊，这一款产品不光是老于啊，妙妙还有阿伟也一起共同使用了一段时间了，洗完觉得头皮特别的清爽，吹干之后呢，就有一种从理发店出来的那种自然清爽的蓬松感，出油减缓，持续清爽。其核心且专利的成分是在无患子提取物和三重复合酸的共同作用下，能够保持洗感温和的同时强力去油和控油，对马拉色菌的抑制力可达到 99%。 重要的是它特有的 3D 蓬松技术啊，可以使咱们扁塌的头发立体蓬松，视觉上发量多了一倍，油头朋友用了肯定会爱上的。还有这款沐浴露啊，也是特别的好，它不仅具备清洁、祛痘、除螨一步到位的功效，洗完之后有这种很水润的感觉，不紧绷不假滑，皮肤都通透了。再配上呢，这边还有一款我们去油洁面，简直就是让你成为这条街最靓的仔。评论区置顶有专属的大额券，会更便宜，需要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自用或者送人都很不错，千万不要错过哦。并且呢，年月化再次保证，我们所有推广的这些产品我们自己都愿意并且持续使用到啊，它持续到使用到它不做，它如果一直做我们就会一直用，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保证，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担心。我们自己家里面的这个洗护套装已经被咱们这个果壳取代了。好，当然欢迎大家点击下方链接购买，在我们鲶鱼夜话的专属优惠下，价格绝对的优惠啊。
好，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呢，依然是来自我们阿 B 的鱼友啊，叫 Sheros， 应该是怎么叫、反正他让我们称他叫小点，我们喊他小点就好。
点点。
小点自述呢，他从小啊对鬼怪这些事情呢很感兴趣，就和我们一样啊，但是啊一直都不信，就当个故事来听一听，找个乐子，所以呢自己也不是很怕这些东西，
多少有点生冷不忌的感觉。
直到自己啊经历了这个事情，才知道要保持敬畏之心了。小点遇到怪事呢，大概是他初二的时候，爸妈那时候啊事业上升期，所以算是很勉强的买了第一个小公寓。小点说啊，这个房子的户型和正常房子有点不一样，是四四方方的，很对称的一个户型。他们一家子刚搬进去的时候啊，自己某天还隐隐约约的听到他爸妈在说一个什么顺口溜，说棺材棺材升官发财。
我去，
可能和这房子有关系啊。
我想阴阳路升官发财、
这房子呢不光户型不太对，最让人不安的地方在于楼下的马路可能是设置缺陷，常常有掉头和直行的车啊因为距离和车速什么的出车祸
相撞。
在小点的记忆中啊，第一年他们住过去就已经出了八九起车祸了。因为那时候啊小点他还小，所以没把这些事情当回事，就总觉得他爸妈好像有点迷信。但是确实啊，一家子住那个房子的时候也是小点爸妈生意做最好时期。后来大概又做了十年，家里事业稳定，并且小点出国了，一家人也就搬走，
然后换房子了。就
说回故事啊，他只是交代了一下。故事呢还是发生在他们住这个房子的时候，
就第一套这个房子里面。
小点说他初中啊一直住校，每周五下午回家，周日下午再回学校，和往常一样啊。周五妈妈把小点接回家以后就去厨房做饭了，爸爸出差不在家，小点啊就很开心，准备赶紧上个厕所洗个澡出来吃饭，说不定呢跟妈妈说说自己还能看看电视玩会电脑。这时候小点补充啊说他爸爸因为对他很严格，主要在学期期间电视电脑都不给玩。
好像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不好说吧，
就现在也是这样是吧？
我不知道啊，反正我那时候也是那时候
用毛巾给电视降温。
他不是，我爸妈不是不给我玩电脑，是把家里网给掐了
啊！你敢碰就得手剁，
只能玩些单机，玩久了也没意思，就没有网了。
我们当时就是一玩的时候，玩完之后要把毛湿毛巾放上去，然后把电脑和电视降温，
对，
以防爸妈回来摸。
是很经典
啊。
我们说回故事。
好的。
就在小点正在看书上厕所的时候啊，突然觉得身上一寒。他就感觉莫名其妙的，他就再转头看向门，自己就被吓住。小点说他看到一双白色的小腿 从餐厅的方向走向客房了。
嚯！
也就是正对着外面马路的方向，自己瞬间愣住了。一是因为妈妈呢是有点胖胖的，印象中呢也没有白色裤子，所以这双腿呢肯定不属于家里人的。二是小点啊只看到了小腿，没有看到毛玻璃外有人影。还好啊，那东西在家里没有停多久，也就十秒钟左右样子，也就过去了。
十秒钟还不久吗？
他估计
吓死了，
他估计愣神了。
是的，
小点只好说服自己说看错了，可能是这周啊学业压力太大了，就想着赶紧洗澡出去吃饭玩电脑了。出去以后呢，他不放心，还是问了下妈妈，说你刚才去客房了吗？妈妈说我一直在做饭，我去客房干嘛呀。小点呢也只好哦了一声，也不敢再细想下去了。好景不长啊，同样的事情第二周又发生了。同样时间，小点在厕所洗澡，爸爸还是出差不在家，妈妈呢把小点送回家，就跟他说饭做好了，你自己吃完好好休息，我出去打麻将去。小点已经忘了上周的事情了，说自己可太开心了，心想家里没人，吃完饭就能狠狠地玩电脑。
又玩电脑了。
对。然而啊，就在小点一个人在厕所洗澡并且背对着门的时候，上周那种熟悉的恶寒他又回来了。
又是白腿。
小点愣了一下，握着花洒默默地就转头看向门，又看到了那双腿，
呵，
直愣愣地就站在那镂空隔板后面。这次呢，毛玻璃上、若隐若现出现了一个抽动的人影。
哦，就这次就不止腿了，腿的主人的影像出现
了。小点自然是吓懵了，下来不敢动，水呢就这么冲着，头上全是泡沫，还没洗完呢，心里满是绝望。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小点能看出来他转身往客房方向移动了，消失了。自己只能一直背靠着墙站在厕所里面，眼睛死死盯着门，说害怕他又回来了什么的。小点说他站了好一段时间啊，澡也不敢洗，水呢就一直让他留着。自己心里想着这也不是办法，总不能在厕所站一晚上吧。
是啊，
心一横，直接把水关了，花洒一扔，拿着浴巾直接超大声的战吼了一下，然后开门跨过走廊，就借着餐厅的灯光啊就往客厅里面冲。小点说自己呢看都不敢看客房一眼，好在餐厅和客厅的灯啊都是开着的，还有尊观音像，自己心里呢稍微也就缓和了一点。
家里有神像。
对的。小点回忆啊，后面也没发生什么，自己顶着一头泡泡裹着浴巾坐到妈妈回家为止，被吓得连电视都忘了看，就盯着客厅的钟，等妈妈回家之后啊，让她站在门口看着自己把澡洗完了，然后晚上也是和妈妈一起睡的。直到这件事一个月后啊，小点有一次回家看到妈妈和楼下邻居在聊天，她才知道啊，自己遇鬼事的前两周楼下又出车祸了。一个瘦瘦高高的女孩子直接被碾过去了，穿的呢就是黄色的上衣和白色的裤子，
地缚灵的感觉了，所以是。
故事到这边结束了。
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相对传统的一个地缚灵的感觉，但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地貌特征
啊，可能是户型和周围的街道都有一点点不太好，
对，容易吸，
不太好。
是的。你想讲到这个故事，我想到南京有个很有名的，是讲的是南京哪儿的，是太平门还是哪儿，有一个地方就是所有讲南京灵异的人几乎都会讲到这个故事，就是那边很不正常的，我就发生车祸。
我们没有讲，
因为我开过很多次啊，那地方就是非常非常单纯的，它的马路设置有问题，导致 A 柱的盲距特别大，所以自然容易出事故、跟灵异我觉得完全不相干，它就是一个马路的设计的问题，纯设计的问题。
但是有没有说是在那块晚上遇见过什么？
这个就不知道，但是我听网上面只要提到南京，除了那几个案件碎尸案什么的以外，就这个故事出镜率比较高了。这个地方好像是很多选择结婚的人必经之路，它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法，然后就会有一些婚车经过。
这块到底是好是不好？
就它名字就是，你知道南京结婚喜欢走什么富贵山啊，太平门
、
绕一圈嘛，然后那个地方好像就是有名字挺不错的，但经常出车祸。
和名字就不太搭
啊，对，也就是纯的 地貌特征的问题，
是
路程的设计问题。
但是小点确实是
对
自己是遇到这个事情，
所以他这个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嗯、
特别他家里面还有观音，是不是因为太阴的原因吸了什么，我就是第一反应。
对，行，那咱们下个故事。
好嘞，好，今天第三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一个匿名网友投稿、
嗯、
是我们的北美网友，北美鱼友，感觉鱼友要遍布全球了。
你不英国鬼市吗？
啊，对对对，因为英国只有一个嘛，然后把北美插到里面、
哦、这样。
他其实你与其说北美，其实是靠近墨西哥，他还不是特别北美，
嗯，
你知道吧，是我们在美墨边境的一个鱼友给我们的投稿。
行，
匿名啊，就真的感觉我们鱼友要遍布全球了。
对，
这个故事啊，是北美原住民部落叫纳瓦霍人的协议传说。
哦
啊，纳瓦霍人是北美的原住民啊，他其实就是美国印第安居民那个集团里面人数最多的一支。
我太喜欢他们了。
是吗？
啊，因为他们的首饰衣服特别好看
啊，已经被美国的这个白人搞得快那啥了。就二十世纪晚期啊，那个他们的人口大概17万多惨。
嗯，
是，还没，我估计你们家小区有没有这么多人？我感觉
南大世纪太夸张了。
但是我觉得天通苑肯定比这人多、
啊、
对吧。这部分人呢，就是这部分原住民啊，他们散居在呢新墨西哥西北部以及亚利桑那州的东北部和犹他州的东南部。在纳瓦霍人的这个文化里面存在着两种巫师，哎，蛮有意思的吧。简单的说，一种好的，一种坏的。好的巫师呢，他们尊敬各种神圣的事物和自然里面的东西，就有点万物有灵论的感觉了，心存敬意。那坏的呢，他们是集中在一起，通过邪恶的仪式来获取力量。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佛教抵达之前的本教，在西藏里面、
嗯、
在邪恶巫师里面有个特别很有名气的一个类别，可以说是叫做 Skinwalker，翻译出来就是皮肤行走者啊，皮肤就 skin。 为什么这个称呼啊？因为据说他们可以通过披上动物的皮变成动物的形态。有一种传说是最初的皮肤行走者并没有特定的邪恶力量，但是啊，在美国的这个你说殖民吧，可以这么殖民者吧，
嗯，
西进之后把这个原住民给那啥了之后啊，进行了漫长的迁移，就是印第安人嘛，他只能再往更偏的地方迁嘛，躲避，对吧，躲避这些枪炮嘛。那许多心怀怨恨的巫师呢，为了隐藏自己，他就用这个 skinwalker 的这种能力啊，变成动物的模样来逃跑。
就德鲁伊嘛、
哎、对对对，有点像。但德鲁伊是共存之后我获得能力，这玩意是要把动物皮剥了呀、叫杀生啊，
是也是
很邪恶啊。好，我们回到故事，或者是他们会以动物的模样对这个白人进行暗杀，这就是皮肤行者的由来。
嗯，
而且传说邪恶的巫师因为投入到这种邪恶力量里面，他们会离开原本的模样，就失去人的外貌特征，
变不回去啊，
不能完整的变回去。
哦，
嗯，所以呢，一般普通人看到之后都特别害怕。原本的巫师呢，就是好的那部分巫师呢，也逐渐发展出了克制他们的方法。那今天的故事就是关于一个巫师家族的故事。
嗯，
啊，他们的家族知道如何去捕猎这种皮肤行走者。这些东西啊，据说他们其实已经把自己修炼成了非纯粹的物质生命，当然也不是纯粹的精神生命，是介于两者中间的阴暗的怪物。
嗯，
那给我们投稿的这位鱼友匿名说啊，他说故事的这位纳瓦霍人的后裔的巫师啊，他说自己第一次遭遇到皮肤行者是年轻的时候，他的哥哥和父亲也都是巫师，当时他们接到了一个请求，说有一个老人死去了，他的家人呢想要按照印第安的传统方式来给这个老人进行葬礼，就埋葬他。
嗯，
原本他们是不打算找巫师进行的，但是那个老人啊，他是属于那种游牧的原住民，他一个人住在荒漠里面，当他的孩子去收拾屋子的时候，感到了黑暗的感觉和不寒而栗的感觉，
嗯，
就是这种黑暗力量的感觉。于是呢，老人的孩子就请来了好的巫师的这种传统巫师前来处理这个事情。但 但是呢，这些巫师啊，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狩猎披肤行者，甚至可能他们并不知道披肤行者这个概念。他们到那里去之后啊，就很流程化的在进行传统的这种送葬仪式，然后感觉到了他们搞不定的特别浓重的黑暗，在这个屋子里面巫师们的力量就流失了，于是他们说这个里面估计是有奇怪的东西在，也就特意聘请了猎杀披肤行者的这个人，
他们自己处理不了，
对，他们自己处理不了、
嗯、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屋子里面的这种阴暗的气息，负面的东西啊，就越来越厉害了啊。那这个纳瓦霍人的这个后裔巫师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猎杀者啊，他就带着他的这个，不能说带着，他跟着他的父亲和哥哥一起去了。这个地点呢，是在亚利桑那州自留地的一个铜矿的附近。当他们到了的时候啊，并没有直接进屋，而是在附近转了一下。这个附近啊，不是几百米啊，不是这种小范围，是几公里的一个范围，
嗯
啊，方圆几公里内。父子三人呢，发现在荒原外山谷的地方有一个悬崖，这个房屋的主人告诉他们说，这个悬崖之前有很多奇怪的传说，不乏披肤行走者的传说。那哥哥指出呢，在这个隧道里面、啊、有一个披肤行走者的这种踪迹，可以这么说。那它很特别啊，这个隧道它是地表的一个一个一个坑，这个坑呢只有一米多高，上窄下宽，那中间都是由很小的洞连通的，形成了披肤行走者的隧道。你有没有 get 到那个点？
感觉跟虫子一样。
对，它一米，就 我想的可能是这个披肤行者它此时不是以人类的形态在这个里面进行穿梭，而是 copy 成了一种什么土拨鼠啊之类的蛇啊之类的、
哦、
对吧，一米，你一米高也就到正常人的大腿吧，
一半嘛、
一半嘛，那他可能就不是正常人的形态了。
好恶心。
好，我们回到故事啊。那这个隧道的存在啊，说明是有披肤行走者在这个里面活动的。不过隧道尽头的山坡上呢，有一棵树，它是被雷击过的，就是雷劈的，雷击木了。
嗯。
从这种迹象看来啊，可能是这里发生过战斗。就是有巫师跟这个披肤行走者战斗过。
嗯。
因为这个树啊，他们推测是这个好的巫师借助雷霆的力量来清散和打击这个地区的黑暗事物。那父子三人其实并没有多做停留，继续向着悬崖深处摸索，又发现了一个洞穴。那这个里面出现了很多骨头，有牛骨头、羊骨头、鸟骨头，也可能有人的骨头，还有很多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辨别出来的动物的骨头。
嗯，
他们觉得这个应该就是那个披肤行走者进行仪式的场所，他们在这里面呢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转化。
哦，我以为进食的场所。
他们可能是需要通过这种仪式来让自己转化成不同的生物的样子。
嗯，
那这个巫师后裔就说啊，他说当时自己很年轻，甚至可以说比较小，他没有任何经验。他们勘探这个区域的时候啊，正值中午，有非常大的太阳，但是他感觉好像有毯子一样的阴影。他的所有的美好的快乐的回忆和感觉和他的正向的力量在随着这个阴影的出现从他的身体里面慢慢的流走，渗透到了脚下的岩石里面。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通过里面的一些记号和残渣判断，这个区域仍然是在被使用中，就这个仪式并没有中断或者结束。
哦，懂了。
当时他们以为啊，说那个老人应该是这些披肤行走者的这个受害者。
嗯，
因为这个距离很近嘛，他们等他勘探完毕之后呢，就准备去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准备了一些道具之类的。那天已经黑了，他们几个人，三个人啊，就回到了这个小屋面前。然后我们的这个主角啊，我们的后裔主角被告知说你在外面等着，他的爸爸和他的兄长呢就进去了，并且叮嘱他说，如果说我们进入这个区域有什么怪事发生，你就把车灯给打开，全部照亮这个房子。
嗯，
进去之后啊，就说发现屋子里面有三个皮箱是叠在一起的，给人一种很怪异的感觉。打开之后他们发现第一个皮箱里面是正常的衣服，他们就把这个箱子直接就搬开没看了。
嗯，
第二个皮箱打开的时候，箱子里面发出了女人的尖叫声。
啊哈，
对，他们发现这个皮箱的四个角落啊 有四个具有神圣象征的石头，那中间呢是一根腿骨和一个女人的照片，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女人的灵魂被这种仪式永远的锁在了这个箱子里面。于是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就戴上了鹿皮手套，把这个腿骨呢丢到了一个他们准备好的袋子里面，准备带走摧毁，就是等于说是释放这个女人的灵魂。那与此同时，这个巫师说到这个屋子里面有很重的臭味，充满了这种腐烂腐朽的气息。然后他们打开第三个箱子，打开之后啊，发现是一个仪式的物品。他们把这个物品带走了那个地方，因为很不安全。父子三人回到了他们的住所附近啊，但不准备把这些东西带回屋子里面。他们打开之后发现第三个箱子里面的这个仪式物品里面分别是什么呢，是一张皮，不知道什么的皮，上面用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写满了巫术的符号。那这个毛皮最里面包着一对鹿角。那巫师说呢，在带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感觉四周的暗处有眼睛在窥探他们。那刚才说到那个皮啊，就是那个鹿皮里面，就是包着鹿角的那个毛皮里面有血迹、烧焦的痕迹和灰烬的痕迹，明显是在仪式里面被使用过的。所以种种事实就已经显而易见了，这个老人并不是所谓的皮肤行走者的受害者，他就是一个皮肤行走者。
哦，
巫师当时经验不是很足啊，所以他闻到这个东西并且打开的时候，他就已经被这个味道弄得眩晕，然后吐了出来了。那他哥哥呢就赶紧去生了一堆火来净化他。那父亲告诉他们说，这个鹿角上的血痕代表着每一个被杀掉的人都会在上面增加一道血痕，就上面有几个血痕就杀掉了多少个人。而这个鹿角为什么在整个这堆东西里面显得很重要，是因为鹿啊，它在他们本地的这个文化传统里面代表着神圣，所以它可以用来困住巫术或者是因为巫术而死掉的灵魂。于是他们就要想办法去焚烧这个皮毛和鹿角来释放里面的灵魂，或者说释放里面的力量。在父子三人进行的时候啊，他们就觉得四周有人影走来走去，不断的靠近。哥哥在做仪式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主角和他的父亲啊就用刀在周围表示保护，以此来让这个仪式能够顺利的进行。最后仪式完成之后啊，那些人影也并没有立刻离去或者消失。那仪式过程中呢，他们也通过特有的口哨，战斗口哨，来表示对人影的敌意，就是互相的一种防备和进攻的姿态。那仪式的最后呢，一阵风吹过，代表着灵魂已经离开了。在这个里面呢，这堆火里面发出了尖笑声，代表着所有的事情终于结束了，故事也到这边结束了，
平息下来。
对，这个投稿就是应该是我们的这个鱼友他的朋友正好就是这个主角，然后跟他说的这个事情。所以特别具备当地的文化特色，
很有特色啊。可能不是很恐怖啊，确实印第安嘛，特色什么鹿角啊这些东西。
点其实不一样，你知道吧，就可能如果我们有一个外国懂中文的鱼友在听这个，可能他已经特别害怕了，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还没一个纸人让我害怕的，对吧？
是，那肯定纸人是顶中顶啊。
但外国人看到纸人可能没什么感觉，
是吗？
就每个国家的人他的恐怖点不一样，对吧？那比方说，你说是鬼新娘让你害怕，还是修女让你害怕？
我感觉都
挺害怕的，
都挺害怕的。
我觉得肯定是
啊，确实是这样。之前那个小猛男嘛，他家楼下就挂一红灯笼，
哦，
他每天晚上吃宵夜去拿外卖，他就。
看着红灯
就很害怕嘛，他胆子应该还算挺大的。
那没有尝试把这个红灯能做搞掉或干嘛的吗？
别碰这些东西了，碰它干嘛嘞？
那行，那反正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点不一样，但是大家还是保持敬畏，保持安全。
Okay, 是的，是的。
行，那这个故事到这边。好，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正一火炬赛博道长，我们王教授的故事啊，咱们的这个顾问老师啊。其实这个故事王教授他投稿给我投很久了，他是咱们池子辈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同时我们鱼友里面有很多懂玄学或者也可能也是道家的这个道长特别多，我这边可能已经有甚至4到5位这个道长朋友希望跟我们就更深度的这个交流什么的。 其实我们鱼友里面学道学的还挺，不能说道学，就是学玄学的还很多啊。
是的，
不管是道家、佛家、基督什么的，
对，到头来只有我们两个是麻瓜
啊。这是啊，也不能这么说了。包括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多闻草木少识人的一位狱友，他也是在这方面的就是很正，就很正统。为什么我们跟道长这么深度，是因为道长他本身也是大学老师嘛，也是心理学的一个教授嘛，所以他其实可能对于，我觉得对于我们狱友的帮助会更大一些。
嗯，
相比于纯玄学方面的。
是
OK， 废话少说，我们开始道长一个很久之前的投稿啊，我现在用在这个里面。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元节的时候，应该是前年的中元节，又是2021年。这个主角我们匿名叫小刘啊，他说这个小刘是个社畜，那天正好加班，等回家的时候呢，已经是晚上8点钟左右了。他们当地的习俗是，中元节晚上吃完饭之后啊，要到路边去烧香，上香。
香？
对，
我们是烧纸。
我们烧纸，但不，他们除了烧香，也要烧纸，还要放谷子。
哦，
礼节比较多。当晚呢，小刘就骑着小电驴回家，他开着开着就突然看到啊。在自己前面的路上出现了一处还在燃烧的香，还有一些纸钱。那当时反应不急啊，就直接就捻着香过去了。等他再回头看的时候啊，他发现哎，刚才捻过的地方不仅香啊，连纸钱都没有，一点痕迹都没有。
没东西了？
对，没东西了。
哦，
这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什么？最恐怖的是那个路段是个十字路口啊，就是人行道啊。
嗯，
你要想，这个香不是插在路边的行道树里面，或者泥土里面，或者花坛里面，它就是硬生生的插在人行道的水泥地上的，它怎么能插进去呢？
那就自己立起来的。
你怎么能立在水泥地上呢？就很怪啊。那小刘一脸懵逼嘛，但是他当时可能也没往那方面想啊，他就怀疑，哎，是不是我看错了，或者是出现幻觉什么的。再说了，谁能真的把香插在水泥地上呢？对吧？肯定是幻觉了。没办法，小刘就走回家了。他强迫自己不要去多想，赶紧回家。这里呢，我们的道长补充说，小刘是独居的人。那后面我告诉你为什么道长了解这么多啊？
嗯，
他在家门口呢装了一个，就小刘还在家门口装了一个那种智能监控，让我想到了咱们知乎帖子里面的那个
十几个脸的。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啊。同样的，这个智能监控啊，如果检测到有陌生人脸的话呢，他会在那个 APP 上跳出提醒。告诉你有陌生人过来了。9点多的时候，这个 APP 就发消息给小刘说门口有陌生人。小刘呢就打开这个监控，就是 APP 打开这个监控画面去看，画面里面是空无一人的。他就在这个 AI 发癫啊，智障啊。过了十几分钟呢，这个 APP 又给小刘发信息说检测到了陌生人。小刘就很无奈嘛，再次打开这个 APP 去看监控，嘿，这次有人了。
哦，有人了
啊。他看到啊，这个监控里面显示有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站在他们家门口大概1-2米的地方盯着他的门看。小刘说他这个监控摄像头是有那种对讲功能的，讲话功能的。他就打开这个功能对那个老太太说，你有什么事儿吗？
给老太太吓坏了。
对，这趟老太太肯定吓坏了，谁没年纪大的人谁能想到这个会响，
对
吧。那紧接着呢，这个老太太啊一言不发，抬着的头从盯着门的样子变成了盯着那个监控，就抬头盯着监控。小刘形容说这个老太太抬头的同时啊，让他觉得很怪异。为什么？因为他抬头的动作很机械，是一点一点一点抬上去的，像齿轮一样，
像昆虫一样。
对，但问题是啊，这个老太太看上去面相啊是个特别正常的这个老年人一样，面无表情，但是他可以感觉到这个老太太的眼神好像很无神，还有点空洞。那道长在投稿里面补充说，小刘当时有把这个截图发到他们的道友群里面啊，其中有一个群友说，也是道士啊，说这个老太太穿的是寿衣。
嗯，
那道长说自己没看出来啊，道长他本人这样说的，
低调的寿衣。
看到此时啊，小刘就不敢继续看了，就直接把 APP 关掉了，壮着胆子走到门边，从里面小心翼翼的把门给反锁好，把这个安全插销也给插上，然后就回到房间了。
嗯，
刚回房间没多久，他就听到门那边传来的很剧烈的砸门声，哐哐哐哐。小刘说听这个声音啊，你说是个壮汉弄的他都能信，绝对不像是一个老太太能有的力气，你知道吗？
是，
更像是那种成年男性用双手使劲的用力的拼命的就砸门，
轰轰轰的砸。
对对对，他只能壮着胆子再打开那个 APP 看这个监控画面， 确实不是这个老太太砸的门。这个监控画面里面，老太太还是一动不动的盯着摄像头看，可能连眼珠子都没动过。但重点是，砸门声持续不断，监控里面只有老太太一个人，
也没动。
对，然后小刘就做了一个妙妙的选择啊，
嗯，
摆烂，他敲人他敲，我睡我的觉，闷头睡觉去了。
哦，
是不是你？
我会急，太吵了。
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小刘再去看那个监控啊，他就看到门口已经没人了，正常了嘛。
嗯，
他就壮着胆子把门打开，准备上班。
他真能睡着，
真能睡着。
嗯，
但是他打开门之后发现，大概是昨天老太太站着的位置，地上有一双纸鞋。到这里呢，这个小刘啊，就像咱们道长的师兄，就是也是一位道长求助啊，就赶紧求助怎么办怎么办。然后这个师兄呢，了解了全部过程之后啊，什么操作都没做，就说你把这个纸鞋烧掉就结束，就不用放在心上了。
哦，
后来小刘问为什么这个在门口这个老太太这个可能就是阿飘了嘛，没人进来。然后各位道长讨论了一下，说估计小刘在住这个房子之前呢，已经是请了镇宅符，就这个房子的前主人或者是房东，所以呢这个符是起到作用的，这些东西没进来，
进不来。
对、
哦、
再后面呢，小刘也跟师兄请了一张符，最后小刘就成了道长的师侄了。就所以为什么道长对这个事情那么清楚、
哦、
就是因为他师兄本来就是想收小刘当徒弟的，正好借这个事情就正好成就了这桩
顺理成章
师徒之缘。
嗯、
啊、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OK， 所以那个门还是老太太砸的呗，
可能是
他只是我们人类无法理解的一种行为砸的、
嗯、也可能，我觉得也说不定是不止老太太一个嘛，就有别的。因为小刘他最早的问题在于他把人家箱弄坏了嘛。
对啊，
而这个箱很可能是一种特殊方式的箱，正常人也看不到。
咱们之前不也有吗？就是把人什么纸钱什么东西、
嗯、对对对对对，
给扬了。这个
你讲的是亚亚那期是吧？亚亚亲自弄的、
哦、他有一期，我之前不也有一期吗？
是的，
给人扬了。哎呦，注意点嘛。
是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保持敬意啊。
对啊，不小心嘛你也得意思一下对吧。
是的。行，那今天的故事到这边、
嗯、
我们的英国期结束。跟之前一样，感谢您对鲶鱼号的支持和关注。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可以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